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26号星期日，农历腊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央领导同志看望老同志，
2024年我国对外投资平稳增长，对外承包工程规模稳步提升，对外劳务实现恢复性增长。
春节将至，全国农产品供应充足，品种丰富，城乡市场迎来消费高峰。
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浓浓的年味中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今年首场寒潮天气过程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春运、保民生。
以军向黎巴嫩居民开火，已造成数十人伤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宋平、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和田纪云、池浩田、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琦、吴仪、曹刚川、曾培炎、王刚、刘延东、李元朝、马凯、许其亮、孙春兰、李建国、范长龙、孟建柱、郭金龙、王晨、刘鹤、杨洁篪、杨小杜、陈全国、郭声琨、王汉斌、何勇、杜清林、赵宏柱、尤权、王炳乾、邹家华、彭佩云、李铁映、许家禄、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仁、陆永祥、华建敏、陈志立、司马懿铁力瓦尔蒂、蒋树生、王胜俊、陈昌志、严俊奇、张平、向巴平措、张宝文、曹建明、张春贤、吉炳轩、艾利庚一名八海、万恶香、陈竹、白马赤林、唐家璇、戴炳国、常万全、赵克志、韩柱斌、贾春旺、宋健、胡启立、王中宇、李桂显、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萌、廖辉、白立晨、陈奎元、阿布莱提阿布都热西提、李兆卓、黄孟富、张美颖、张荣明、钱运禄、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普方、厉无畏、陈宗兴、王志珍、韩启德、林文一、罗富和、李海峰、陈元、周小川、王家瑞、齐旭春、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张庆黎、刘启宝、董建华、万刚、卢展功、王政委、马彪、陈晓光、杨传堂、李斌、汪永清、辜胜祖、刘新成等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衷心祝愿他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高度评价党中央过去一年的工作，对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衷心拥护。大家一致认为，在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老同志们希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满怀信心迎难而上，求真务实，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4年我国对外投资平稳增长，对外承包工程规模稳步提升，对外劳务实现恢复性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8.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0.5%， 其中对东盟地区投资增长较快，较上年增长 12.6%， 对外投资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从行业看，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2024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59.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3.1%， 新签合同额267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1%， 创历史新高。绿色基建合作深入发展，节能环保清洁项目新签合同额492.6亿美元，增长 12.7%。 数据还显示，当前我国对外劳务实现恢复性增长，2024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0.9万人，较上年增长 17.9%， 在外各类劳务人员59.4万人，集中在建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保障就业、促进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2024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36.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5.4%；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324.8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87.6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87%和83.6%。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李永杰表示，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方面，既推进标志性工程，也推进小而美的民生项目。
我们会继续推动对外承包工程提质增效，与共建国家共同做好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运营，去完善立体互联互通的这个网络。同时，我们也会努力地推动更多小而美的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促进共建国家呢一起改善这个民生。
春节将至，全国农产品供给充足，品种丰富，城乡市场迎来消费高峰。春节期间，米袋子、菜篮子产品供给有保障，水果品类丰富，肉、蛋、奶、水产品生产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春节临近，湖北武汉启动冬储春供工作。在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各类新鲜蔬菜品种丰富，大部分来自海南、云南等地，新鲜的湖北时令蔬菜也陆续上市。该市场蔬菜部运营高级经理邓肯表示，当前蔬菜供应充裕，
日均的进货量大概也在5000吨左右，本地菜占有的比例在25%左右，整个厂内的12000吨的储存量也可以保证我们武汉市十天不断档。
春节期间，南菜北运基地和北方设施蔬菜大省正有效应对近期寒潮天气，保障市场供应。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总的看，春节期间菜篮子产品供给是完全有保障的。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2024年全国蔬菜面积产量是双增的，目前在田的蔬菜面积是8020万亩。比去年同期增了80万亩左右，无论是色蔬蔬菜，还有是陆地蔬菜，涨势都不错。冬储菜的数量也不小，肉蛋奶等生产呢也是稳定的，应该说供给是充足的。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的基础啊非常扎实。
菜篮子供应充足，肉盘子也量足价稳。北京某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肉厅经理陈海明表示，目前北京猪肉市场供应充足，供应增加量和需求增加量保持同步。
目前市场一共8家屠宰企业供货，每日供货白条520头，较上一周增长了15%。目前白条的成交价格在22元每公斤，价格整体平稳。
据了解，为保障农产品市场平稳运行，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产销对接，并合理引导蔬菜上市档期和畜产品、水产品出栏出塘，促进均衡供应。潘文博强调，将压紧压实菜篮子市场负责制，指导各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加强农情调度和市场动态监测，及时发布供求信息，合理引导上市档期，促进了均衡供应，推动各地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的绿色通道政策，完善农产品购销应急的处置机制，拓宽销售渠道，让农民呢不愁卖，让市民呢放心买，让大家安安心心的过大年。
打腰鼓、舞龙灯、闹社火，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浓浓的年味中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鼓声震天，红绸飞扬，在腰鼓之乡陕西延安安塞区，240名腰鼓手身姿矫健，旋转跳跃间尽显安塞腰鼓的独特魅力。腰鼓阵容中还有80名少年儿童，他们年龄虽小，打起腰鼓来却一点不含糊。腰鼓手白子璇：
参加陕北腰鼓过大年，我觉得很高兴，用我们最好的状态把安塞腰鼓展现给全国的游客朋友们。
春节期间，延安将陆续推出花灯游园、民俗表演、年货大集、元宵节秧歌汇演、新春美食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春节文化盛宴。
河北石家庄井陉矿区的人民广场上热闹非凡，村民们耍社火迎新春庆团圆，老老少少画上脸谱，穿上行头，刀枪棍棒你来我往，将传统社火的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表演者和帅斌：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学得社火的，然后他们影响着我来学习它，我希望我们这个社火能让更多人看见。
每年春节前，村民们都会提前准备，紧锣密鼓排练，以最精湛的技艺、最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安徽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龙云村文体广场上锣鼓喧天，村民们兴高采烈地舞起滚龙灯，迎接春节的到来。舞龙头的是33岁的陈旺：
这个龙头也有40-50斤重，舞起来呢也是感觉特别沉重，但是更需要的是技巧。
龙云灯会会长张新兵说，龙云村舞滚龙灯的历史悠久，村民们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舞起龙灯，从腊月到正月，村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
我们龙云村滚龙呢有150多年历史，每年就是腊月开棺，正月初一啊是起水朝上，然后就是走村串巷，进村入户呢要朝拜四方，玩四门，然后到人家进行那个螺丝炫顶，大概在半个小时做一个动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新春走基层。
临近春节，江西丰城的千年古村清溪村年味渐浓，在村中的古道上、戏台上，丰城乐家师与花镲锣鼓轮番上演，为村民送上新春祝福。今天请听古村里的非遗年味儿。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
江西丰城的千年古村清溪村被一场传统的非遗表演唤醒，爆竹声里伴随着激昂的锣鼓与高亢的唢呐声，两支乐家师矫健灵动，引领着身着大红袄的花镲锣鼓表演队，沿着古村蜿蜒的石板路，将吉祥与祝福送到每户人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90后熊志柱：
乐家师也是乐家演变过来的，他是北师在南方传承发扬。乐家师首先要有武术功底，从小对他立这个精忠报国的这种这个师德，武师的师啊。
挨家挨户京师送福后，乐家师与花镲锣鼓表演者汇聚村里的古戏台，台上鼓乐齐鸣，雄狮翻舞，台下观众笑语盈盈，掌声不断。来自白俄罗斯的游客奥利亚说：
我觉得特别的精彩，中国文化很有魅力，我是第一次看，特别惊喜，我很想体验。
舞台上的花镲锣鼓队由7人组成，乐器包括唢呐、堂鼓、大小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俊介绍，他们的花镲锣鼓队由40岁左右的妇女组成。春节期间，他们走街串巷，传递祝福，温暖乡土。
马上买个针，基本上都热闹起来，年轻人都会回来。他们就喜欢听这个家乡的锣鼓，等于是一种乡音一样的。
丰城花茶锣鼓有百余首传统曲牌，乐家诗舞与花茶锣鼓的同台表演，不仅为清溪村带来了热闹喜庆的年味儿，也为这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注入了新活力。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风黄色预警、寒潮和暴雪蓝色预警。今年首场寒潮天气过程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并带来大风和剧烈降温。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凌晨起，辽宁西部地区出现小雪到中雪，局地大雪。在朝阳市和葫芦岛市，多条高速采取了交通管制，并开展除冰除雪作业。辽宁省气象台预计26到29日，辽宁省气温将自西向东陆续下降，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温幅度10到14摄氏度，局部可达14到18摄氏度。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用事业处处长李博表示，全省供暖企业要做好供暖保障，
要求各地督促供热企业做好准备工作，加大供热管网和设施设备的巡查力度，加强对供热运行的科学调度，确保热量充足供应。
受寒潮影响，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12摄氏度以上。在赤峰市宁城县天邑镇的蔬菜生产基地，农户们正在清扫大棚顶部的积雪。蔬菜种植户赵永才说，他们及时采取措施，增加大棚温度，确保蔬菜生长。
村委会啊，组织人员帮着我们这农户及时清理棚上积雪，用吹雪机、铲雪锹、专业的一些工具，防止压塌呀、冻害呀。
今天凌晨起，山东济南迎来降雪，济南高速所有收费站限行9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部分收费站暂时封闭。济南市基扫大队副大队长陈宪涛介绍，基扫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了清雪除冰应急预案，降低降雪对交通的影响。
对全市的高架路、立交桥、坡道、北面大道采取了预三步措施。今天凌晨5点左右吧，降雪后，我们出动了150余人，出动我们的机械设备啊，50余台大型的，20台小型的气温设备，利用40余吨运水机，对全市的立交、匝道、坡道进行了全面的清除冰作业。
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今天农历腊月27，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7547万人次。春运客流高峰叠加寒潮，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护航风雪春运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今天是春运的第1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7亿人次。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计划执行航班18922班。面对寒潮带来的低温天气挑战，中国民用航空局安全总监舒明江表示，民航部门全力保障航班运行安全顺畅，
加强对机场场道的除雪、航空器除防冰和机能件运行等重点环节的管理，加强了对人员、物资、设备等方面的储备，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调动资源，保障航班正常运行。
今年春运期间，自驾出行比例将超80%。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研判分析，除夕前的3天，大流量路段可能会出现明显的缓行拥堵状况。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交通运输安全研究中心总工程师、研究员李志强介绍，
在公路交通气象预警方面呢，开展我们公里级的预报、分钟级的预警，为我们公路管养作业应急处置和公众的出行引导呢提供帮助。另外呢，这部分路段也尝试开展了一些主动式路面凝冰处置技术的一些试点，就是将前端的采集设备感知呢到路面的结冰预警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控制中心，系统就会自动启动喷淋的设备，达到我们融雪除冰的效果。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寒潮天气影响，明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大风降温天气仍将持续，东北地区和山东半岛等地有强降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27号和28号最低气温零度线将南压到江南南部至贵州南部和云南北部一带，
内蒙古的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南部、江淮、江南以及云南南部等地的气温将下降4到8度，局地降温10度以上。
预计26号到27号，全国大部降水将逐渐减弱，但东北地区及山东半岛等地仍有强降雪。
预计26日夜间至27日，内蒙古东部、辽宁、吉林和山东半岛等地有中到大雪，其中辽宁的中东部、吉林南部和东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有暴雪，辽宁的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雪。同时呢，中东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伴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有7到9级。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总体来看，全国范围内流感病毒等呼吸道病原体活动强度已经降低，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水平已经下降，目前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导致的新发传染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少点医院流感样病例监测情况显示，全国范围内流感等呼吸道病原体的活动强度已经下降，但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提醒，当前还处于流感流行期内，春节假期公众出行聚会增多，应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同时一老一小等高危人群仍非常有必要接种流感疫苗。
根据既往监测的结果来看呢，流感冬春季的这个流行期呢，大多呢是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2月或者3月，目前呢这仍旧处于季节性流行期。疾控部门呢将继续密切的监测，及时发布监测的结果。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应急管理部今天表示，52.72亿元中央冬春救助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累计救助3092万人，支持帮助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过节。
国家发改委今天透露，2024年国家以工代赈政策累计吸纳带动332万名低收入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发放劳务报酬478亿元，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表示，2024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4600多万件，同比增长近 1%， 增幅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结案同比增长。
数据显示，2024年山西省规模以上企业原煤总产量12亿6873.8万吨，超全国同期产量的1/4。
安徽省首条过江隧道芜湖龙湾长江隧道左线今天贯通，标志着800里皖江第一隧实现全线贯通，未来驾车从隧道过江仅需5分钟。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1时33分，2025年春节档档期总预售票房突破6亿，刷新中国影史春节档预售最快破6亿纪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类季播节目《成语探华夏》起播活动今天在京举行，节目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成语典故，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位20组选手进行比拼，打造一场别开生面的成语文化盛宴。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序曲全球看春晚活动法国专场和澳大利亚专场当地时间24号分别在巴黎、墨尔本举行，法国各界友好人士近200人，中澳各界友好人士近200位嘉宾出席相关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26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照加沙停火协议要求，于25号24时前向以色列提供协议第一阶段将要释放的被扣押人员的详细信息。此外，根据临已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的60天期限26号正式到期。黎巴嫩卫生部当天表示，以军向试图返回家园的黎巴嫩南部居民开火，截至发稿已造成3人死亡，44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根据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26号的报道，截至目前，哈马斯已在协议第一阶段释放了总计33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中的7人。根据停火协议条款，哈马斯应于1月25号的24时前告知以色列，剩余待释放的26名被扣押人员中哪些人还活着。另有以色列希伯来语媒体26号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证实了上述内容。对于乙方上述消息，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6号凌晨报道，以军突袭约旦河西岸希伯伦、纳布卢斯等地，抓捕了多名巴勒斯坦人。除了抓捕行动，以军最近几天还在杰宁地区开展军事行动，已经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伤亡。此外，当地时间26号4时，根据离以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的60天期限已正式到期。当地时间25号，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称，一旦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军队就将随时完成部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以色列国内就延长其军队在黎巴嫩驻留时间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一致，但具体细节并不仅取决于以色列自身。
以色列它需要与停火协议的保证方美国做沟通和交流，它不是以色列单方面能够去决定的。以色列现在基本上决定了军队要长期的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尤其是黎以边境一带，那么尽量的去压缩真主党的生存空间。
关注俄乌局势，针对有消息称美国政府下令暂停现有国际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未停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月24号，美国国务院冻结了几乎所有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的新资金，但允许人道主义食品项目和对以色列和埃及的军事援助继续进行。这一命令威胁到全球许多援助项目的快速终止，涵盖了健康、教育、发展、职业培训以及其他领域。一位援助组织官员表示，许多企业可能会立即停止运营，以免产生更多成本。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说，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未停止。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希望欧洲和美国能够参与有关结束乌克兰与俄罗斯冲突的任何谈判。当地时间1月25号，总台记者获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克兰国防部网络专家对俄罗斯最大的移动和互联网运营商之一麦克放公司的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网络攻击。从24号早上开始，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地居民的移动通信互联网中断。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5号公布战报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赫尔松等方向占据更有利的阵地，继续向乌军防线推进，对乌方有生力量和装备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和库尔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检方26号召开会议，讨论被停职总统尹锡悦涉嫌发动内乱、滥用职权案的后续处理方案。鉴于尹锡悦的拘留期限即将于27号到期，检方需在未能对尹锡悦进行面对面调查的情况下，决定是否起诉。
美国国务院24号发表声明说，2024财年美国对外军事装备销售额创历史新高，达到3187亿美元，较2023财年增长 29%， 其中由美国政府进行的对外军售额为1179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 45.7%， 创美政府年度对外军售额之最。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他倾向于在30天内就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一事做出最终决定。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刘宇华，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